我们要继续和弟兄姊妹来讲新生命和新生活。
我们继续要同弟兄姊妹讲新生命、新生活。
昨天早晨呢，我想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神赐生命给我们的目的。
昨天早晨我们同大家讲过神赐新生命给我们的目的。
那么，我想我们大家都清楚。
我想我们大家都清楚的，
神所以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神所以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就是要借着我们这些人能够把这个生命活出来，
那要藉着我们这些人将这个生命活出来。
如同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是一样，
好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将这个生命活出来一样。
神的目的很简单，
神的目的很简单，
但是呢，我们知道它这个过程呢，非常的复杂和丰富。
但是个过程呢，非常的复杂同埋丰富。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感谢主。
神为着要让这个生命能够在人的身上能够有一个完全的彰显。
神为咗要叫呢个生命喺人嘅身上有一个完全嘅彰显。
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成为人。
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
也是道成肉身，
也都是道成了肉身了。
那么在肉身中把神所要的那个生命的光景完全的做了一个彰显，
在肉身当中将这个生命呢 做一个完全的彰显。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新生命的形象 image。
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新生命 的形象
这个形象呢是包括他的性格和他的性情，
这个形象呢是包括他的性格和性情的。
那么呢他也是新生活的一个模型，
他也是新生活的模型
在希腊文的这个字叫 topos，
希腊文这个字叫 topos
那么英文就叫 pattern，
英文叫 pattern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新生活是有个样式的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新生活是有个样式的。
所以神从来没有容许我们说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可以自由照着我们的样式生活
神没容许过我们得救之后呢就可以有自由呢就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的生活
神乃是带领我们要像他的儿子那样的来生活，
神是带领我们要好像他的儿子一样的生活。
我想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一个启示，
这个是圣经非常清楚的启示。
那同时我们也讲过，
同时我们都讲过了，
在新约的时代，
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跟从主，
我们跟从主
是在里面，不是在外面，
是在里面，不是在外面的。
所以新约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有四福音书的时代跟使徒行传时代的不一样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四福音的时代和使徒行传的时代那个不同，
门徒们在四福音书的时候跟随主是一种样式，
门徒们在四福音书里面跟从主是一种样式，
到了使徒行传之后我们看见是另外一种样式
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是另一个样式。
我想这个在我们里面必须有非常清楚的一个分辨
在我们里面这个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辨，
因为我们能感觉到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
好像跟随主还是在外面跟随主，
跟随主好像还是在外面来跟从主，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所以这个一个很大的错误。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让主的心意得到彰显，
我们就没办法将主的心意来彰显。
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讲，
今天的早晨我们要进一步来讲，
我们要讲如何活在圣灵生命的律中，
我们要讲怎么活在圣灵生命的律当中
那么我们想开头时候我们还是先读一点圣经，
我们开头时候再读一点圣经，
请弟兄姊妹打开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十四章，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读十九节和二十节，
我们读十九到二十节。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我想这一节这两节圣经啊，可以说是新约时代最好的注解。
我想这两节圣经是新约的时代的这个最好的注解，
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新约，
清清楚楚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新约
啊。我们今天是在里面看见我们的主，
我们今天是在里面来看见我们的主，
因为他活着，所以我们也活着，
因为他活着，我们都活着。
所以主说到那日，
所以主说到那日，
既然主说到那日，当然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
啊。主既然说到那日，即是说个日子未到，
所以在那日之前都是四福音书的
时代，所以在那日之前都是四福音的时代，
是在外面跟从主的，
是在外面来跟从主。
但是到那日有一个大的转变，
但是到那日呢有个大的转变。
读圣经的人都晓得那日就是指着五旬节那一天说的，
读圣经的人都知道那日呢是指着五旬节的时候讲
的，那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机点，
这个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个重大的转机点
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开始点，
也都可以说一个开始点。
门徒们开始学习在里面跟从主，
门徒们开始学习在里面来跟从主。
我们再看哥罗西书，
我再看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第三章，
第三章
第四节，
第四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
基督是我们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罗马书，
罗马书
七章
第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
我们从二十一节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二节。
我们从二十一节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第第二
第二节
啊，二十一节七章二十一节到八章的第二节。
罗马书七章第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其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救人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生命是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好，我们最后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最后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十六节到十八节，
十六到十八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
第五章十六。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好，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时候告诉我们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这句话翻过来说也可以。
这句话呢反过来讲都可以，
就是我们现在里面的生命就是基督，
我们今天里面的生命呢就是基督。
当然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
当然这个就是神的生命。
这个生命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被称作是永远的生命，
这个生命在新约圣经里面被称作永远的生命，
被称作是属灵的生命，
被称作属灵的生命，
也被称作属天的生命，
被称作属天的生命
啊。我们知道这不仅指的 这个生命的特性说的，
这个不单止是指着生命的这个生命的特性讲的
啊，是一个总的特性，
是一个总的特性。
那么这个生命呢也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律，
这个生命也叫另外生命的律
啊。 所以我们感谢神，
所以你感谢神。
今天神借他的儿子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了我们。
今日神借住佢儿子，跟将呢个生命赐俾我哋啦。
那么这个生命中啊，包含了非常多的一些重要的特性，是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的。
这个生命呢，包含咗好多嘅特性呢，系同我哋今日嘅生命有关嘅。
神为之要叫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达到一种丰满的显出。
神为咗要叫呢个生命喺我哋身上能够达到个丰满。
所以他让基督首先呢把这个生命呢彰显出来，
所以他让基督首先将这个生命呢彰显出来。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这本书，
就约翰福音这本书，
约翰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八个神迹，
约翰记载了耶稣基督八个神迹，
这八个神迹是八个生命的记号，
你八个神迹就是八个生命的记号。
那也就说明说呢，这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就说明说这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所以每一个神迹都是丰盛生命的一个记号，
所以每个神迹都是丰盛生命的记号。
那么在主所行的这些神迹的背后呢，
主所行的这些神迹的背后
隐藏着一些生命的一些特性在里面，
隐藏着生命的特性在里面。
今天我们需要明白这些生命的特性，
今天我们需要明白这些生命的特性，
因为这个跟我们过属灵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个跟我们过属灵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想我们没有办法把八个神迹每一个都仔细的读过，
我想我们没办法将八个神迹每一个都仔细地去读过。
不晓得青年弟兄姊妹对这八个神迹熟不熟悉？
不知道青年弟兄姊妹你对这八个神迹熟不熟悉？
我就当你熟悉好了。
那我当你熟悉了。
那么如果你真的不熟悉，等等有空的时候把它读一读。
如果你真的不熟的话呢，当然得闲呢就读一读。
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看见主所行的头一个神迹。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主所行的头一个神迹。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在婚宴里面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的一个神迹。
我知道这个是在婚宴里面主将水变成酒的神迹。
你光从外面的故事上面来看，
你只是从外面的故事来看，
那是一个奇妙的一个神迹，
这个一个奇妙的神迹。
但是呢，在这个神迹的背后隐藏着生命的一个特性，
但是在这个神迹的背后隐藏着生命的特性。
它说明这个生命是有永续，就是永远延续的一种果效。
这个生命有一个永远延续的果效，
就是有它的永续性，
有个永续性。
英文上面就是 everlasting。
英文叫 everlasting。
那么我们都知道，天然的生命呢，很多的时候会中断。
我们就天然的生命会中断的。
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好，但是忽然之间就没有了。
有时候看起来挺好，突然就没了。
就像在这个婚宴里面一样。
好像在婚宴里面。
他们正在快乐的时候啊。
他们正在快乐的时候。
结果酒用尽了。
结果呢，酒用尽了。
这真的是对他们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
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事。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那么我们知道圣经所以记载的这样一个神迹啊。
圣经等一下，我知道圣经之所以记载这个这样的神迹，
就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天然的生命跟属灵生命中间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就是讲出天然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差距。
你如果今天用天然的生命来跟从主，
那么如果你用天然的生命来跟从主，
就是最快乐的时候，像在婚宴上的快乐也非常的短暂。
就算是最快乐的时候，好像婚宴的时候这样，都是会短暂的。
你只有跟随主的这个生命，你能够持续延绵不断。
只有你跟随主的生命，你才能延续下去，连绵不断。
所以你看在教会里面，
所以你看教会里面，
有的人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
有的人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
非常的快乐，
非常快乐。
哎呀，那个喜乐的不得了，
真的喜乐的不得了。
对，那一下之间，他对主是经历了主生命的宝贵。
一下之间，他经历了主生命的宝贵。
但是接续呢？
他继续了，
他就开始用天然的生命跟随主了。
他就开始用天然的生命来跟从主了。
所以跟随没多久，你看见那个人的光景就不行了。
结果你睇下跟随冇几耐咧，这个人的光景就唔得了。
很多人就慢慢的就不来聚会就消失了。
有啲人就慢慢唔嚟聚会就消失咗。
所以很多人研究这到底什么原因呢？
有好多人研究啊，到底咩原因呢？
弟兄姊妹们，
听姊妹们，
这也不是说你的爱心不够的
原因。这个唔系因为你爱心唔够嘅原因。
也不是说你照顾不够的原因。
又唔系你照顾唔够嘅原因。
弟兄姊妹，因为他呢 是活在天然的生命中跟随主，
因为他活在天然生命里面来跟随主、
啊、所以我们过去常常有时候上当，
有时候过去我们是上当的、
哎、因为这刚得救的人一讲起来说，哎呀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啊，哎呀我们觉得主在他身上你看有这么大的恩典、
啊、因为有些人得救的时候讲到他讲的时候永远这样，我们就觉得、啊、主在他身上有很大的恩典，
你这边欢喜的时候他那边已经酒用尽了、
啊、你这边还为他欢喜的时候他那边酒用尽了、
啊、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知道不能循着天然的生命，
不能够循着天然的生命的、
嗯、所以以后呢，我听这些出门的弟兄姊妹做见证，
所以以后呢，我听这些出门的弟兄姊妹讲见证、
哎、我一方面也感觉感谢主也很欢喜，
一方面我感谢主都很欢喜的，
但是我不会欢喜得很厉害，
但我不会欢喜得很厉害，
因为我要看看他到底能走多远，
因为我要看他能走多远、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今天一个只有活在主生命中的人他能够延绵不断，
只有一个活在主生命里面的人他才有连绵不断，
只有这个生命里面的事物才能称作是永不止息，
只有在这个生命里面的事物才能够被称为永不止息。
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
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爱的时候，
他说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爱，
他说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爱，
因为这个是出于神圣生命的一个爱，
因为这个是出于神圣生命的爱，
所以神爱我们从来没有止息过，
所以神爱我们从来没有止息过。
今天呢，我们要爱别人的话，弟兄姊妹，你有天然的感情爱很快就没有了，
今天我们要爱人呢，我们用天然感情的爱呢很快用完了，
你知道在诗篇里面，
你知道在诗篇的里面
这个诗人很喜欢用一个词，
诗人 很喜欢用一个词，
我们中文翻译说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中文翻译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其实那个爱呢应该翻译作是一个坚定不移又不放松的一个爱，
其实爱呢应该翻译成那个坚定不移又不放松的爱，
你知道这个词呢在诗篇里面用过了200多次，
你知道这个词、
对不起，在旧约里面用过200多次，
这个词在旧约里面用了200多次，
大概240几次，
大约是240几次，
但是有一半一大半以上用在诗篇的，
但是有一大半呢是用在诗篇里面，
为什么会用在诗篇的里面，
为什么用在诗篇里面呢，
因为我们知道你读诗篇的时候，
因为当你读诗篇的时候，
作诗的人呢可以说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很低沉的光景中，
因为作诗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很很是一个很低沉的光景，
哎呀你看这个你读大卫的诗篇也好、
啊、你看大卫的诗篇也好，
有的非常的荣耀，
大卫的非常荣耀，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呢，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是在困难的里面，
都是很困难里面，
在仇敌四围的环境里面，
在仇敌四围的环境
里
面，
在肉体的失败里面，
在肉体的失败里面，
在自己的软弱当中，
在自己的软弱当中，
所以呢他们一再在那里强调说你的慈爱你永远直到永远，
所以他一直强调你的慈爱直到永远、
啊、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感觉到在那里有个东西是不变的，
因为他们感觉到在那里有一样东西不变的，
我们在这里刻变实反，
我们在这边刻变实反、
啊、但是不要紧，
但不要紧，
有一个爱不改变，
有一个爱是不改变的，
所以那个爱成为他们里面很大的激励，
这个爱在他里面成为很大的激励，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约翰福音里面头一个神迹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永续性、
在约翰里面头一个神迹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永续性，
到了第六章的时候，
到了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主耶稣呢在加利利海边把这个五饼二鱼能够、给5000人吃饱，
就主耶稣在第六章的时候在加利利的湖边用5饼2鱼叫5000人吃饱、
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
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
哎呀我们常常就怎么讲，主啊我把我的5饼2鱼放在你手里，你祝福他是希望能15000人吃饱，
我们时常说、我将我的5饼鱼放在主你的手里面，请你祝福他，然后叫5000人吃饱了、
但是呢这个我们是很负面的来看这个故事，
但这个呢我们是很负面来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
弟兄姊妹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主的生命有一种无穷的性质在里面，
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我们的主生命它里面有一个无穷的性质在里面，
最奇妙的是什么呢，
最奇妙的
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呢是可以管理物质的、
他告诉我们这个生命能够管理物质的，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已经有很多例子可循，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可循，
如果你读列王记上第17章的时候，
如果你读列王记上17章的时候，
你看以利亚在这个西顿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
你看他以利亚在西顿
撒勒法，
撒勒法那个寡妇的家里面。
哎，他说你要用你的那个最后的一团面呢，给我做个小饼给我吃啊。
他说你用你个最后一团的面呢，做一个小饼给我吃。
你家里面的面里面的坛就不会缺少，油也不会缺少。
然后呢，你家里面那个盘里面的面同埋油呢，都不会缺少。
你要一直吃到神下雨的日子。
一直会吃到呢神落雨的日子。
哇，我们就看见。多么的奇妙！
我睇见几奇妙咧。
那么这已经告诉我们，以利亚已经经历一件事情。
曾经话俾我听，以利亚经历一件事。
神的生命，
神嘅生命
是可以管理物质的东西，
系可以管理物质嘅嘢噶。
那么缺少都可以，都可以。
缺少嘅都可以。
你看后来以利沙也有也经历一个神迹啊！
你记得后来以利沙都经历咁嘅神迹。
他帮助一个门徒的妻子，先知门徒的妻子。
佢帮助一个先知门徒嘅妻子。
啊，叫他去拿去借这个罐子，然后就把家里面的油倒，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所有的器皿都倒满了。
佢咧就教佢咧就向人咧借啲器皿翻嚟，家里面有咧自己都倒到所有器皿都满晒。
这说明什么呢？
嗰呢个讲明咩咧？
就说明主的生命有一种无穷性的一种的性质在里面。
就讲出主嘅生命有一个无穷性嘅性质在里面，
是无限的，
系无限嘅。
弟兄姊妹们，这真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能明白。
弟兄姊妹，呢个真系我哋冇办法去完全明白嘅。
但是这是真的。
但呢个真嘅。
我很多年前呢，我读到印度的巴克信弟兄，他有一个故事。
我好多年前读到印度嘅巴星弟兄佢个巴星弟兄嘅故事，
在他身上有很多神迹的，
喺佢身上好多神迹嘅。
虽然他这个人很不赞成灵恩呢，但是他这个神迹很多。
虽然佢呢个人好唔赞成灵恩，但系咧佢自己嘅神迹好多。
所以有一次，他们就开车到一个印度很偏远的地方呢，去传福音。
有一次佢哋去到开车去到印度好偏远嘅地方去传福音。
那么几个弟兄坐在那个吉普车上。
咁啊，几个弟兄咧坐吉普车上。
那因为印度那个地方很荒僻，不是这么像我们这边很多加油站。
好的。因为印度咧，佢哋好偏僻，咁唔系好似我哋呢边咁样好多加油站嘅。
所以那个开车的弟兄啊，非常紧张啊。
所以开车嘅弟兄非常紧张。
那个几百里的路啊。
因为有好几百里路。
所以他每开几十里就下来啊，拿个棍子在那个油箱里面戳一戳，那么量一量看看。
咁咧，佢开咗一阵咧，佢落就停车落嚟咧，就我嗰啲油箱嗰啲棍咧，笃下佢，咁睇下有几多油。
他奇妙的是，每一次量都是这么多。
但佢奇妙嘅，佢每次量都系有咁多，
每次量都是这么多，
每次量都系咁多嘅，
所以一直到了那一头，那个油还是那么多。
咁啊，一直去到嗰边咧，那个油都仲系咁多。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可以做，
神可以做嘅，
神的生命中有这样的能力的，
神嘅生命当中有咁嘅能力，
这就是五饼二鱼告诉我们的故事。
呢个系五饼二鱼话俾我哋听嘅故事。
那么不仅它有无穷的性质，
佢唔单止有无穷性质。
那我们知道，当这个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啊，
那个五饼二鱼给我们现在还饱，
哇，这个神迹马上在那个犹太人中间呢、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啊！
这个就马上在犹太人当中引起一个好大的影响。
哎呦，他说这个人了不起，我们要让他做王，所以他们要强迫他做王。
咁啊，佢话啊，呢个人真系叻啦，我哋要强迫佢做王。
他如果做王的话，我们天天都有饼吃。
如果佢做王嘅话，你日日都有饼食，
天天都有鱼吃，
天天都有鱼食。
哎呀，多好，强迫他做王。
咁啊，几好咧，要强迫佢做王。
我想门徒们很高兴。
门徒们就好高兴，好兴奋啦。
那么也希望主耶稣做王，对不对？
都希望主耶稣做王。
如果主一做王的话呢？
主一做王呢？
哈哈，这个彼得想，那个宰相总是我了。
咁彼得就谂啊，宰相梗系我啦。
那个彼得雅各就想到，我们可能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
彼得雅各可能谂啊，我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
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说什么呢？
马太福音记载话咩呢？
主就立刻催门徒们上船。
主耶稣立刻催啲门徒们上船。
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一件什么？
弟兄姊妹，呢个讲明咩呢？
说明主的生命是有隐藏性的，
主的生命是有隐藏性的，
这是我们读圣经所发觉最奇妙的一个点。
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觉一个很奇妙的点。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全宇宙都是他用能力所托住的，
全宇宙都是用能力托住的。
但是我们的神是自隐的神，
但我们的神却是自隐的神，
他从来不长不显扬的，
他从来都不显扬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一件事情给门徒们后来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这件事对门徒们后来产生的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喜欢显扬的，
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喜欢显扬的。
主如果给我们力量，我们行一点神迹的话，那我们就马上第二天就不得了了。
如果给我指标第一能力行小神迹，我马上第二天就不得了。
但是弟兄姊妹们，经过了这个教训，
但是弟兄姊妹经过这个教训，
我们看见门徒实在学到功课。
我们看见门徒学了功课，
所以难怪到了五旬节以后，
所以难怪到五旬节之后，
使徒们可以行大神迹，
使徒们可以行大的神迹，
他们可以做大功，
他们可以做大功，
但他们从来不显扬自己，
但他们从来都不显扬自己。
弟兄姊妹们，他们知道
主的
生命是一个隐藏的生命，
主的生命是一个隐藏的生命。
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越能隐藏，神就越能用他。
我们知道一个人越能够隐藏的话，神越能够用。
在旧约圣经，摩西也是这样啊。
在旧约圣经，摩西也是这样。
神把他四十年摆在旷野的里面，
神将他四十年摆在旷野里面，
把他隐藏在旷野的里面，
将他隐藏在旷野里面。
经过四十年之后，
经过四十年之后，
神就可以把大的事情托付给摩西，
神就可以将大的事情托付给摩西。
今天呢，我们在地上也不要寄望做大功啊。
今天我们在地上都不要寄望做大功。
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懂得这个生命的性质，而能隐藏这个生命的性质，恐怕在千年国度的里面，神要重用你了。
如果你今天在地上能够通过这个做隐藏的话，恐怕有一天千年国度的时候，神会重用你。
这个对今天青年的弟兄姊妹们来讲，实在是一个重要的点，我们需要学习。
这个对于青年弟兄姊妹来讲，这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要学习的。
弟兄姊妹们，主借着这个神迹，不仅教导门徒，
借着这个神迹不单止教导门徒，
也让他们看见了主的生命是何等样的一种生命，
也可以让我们看见主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见到了使徒行传之后，
所以我们看见到使徒行传之后，
门徒们能跟着这个生命的感觉走，
门徒们能够跟着这个生命的感觉走，
所以他们在地上荣耀神的旨意，
所以能够在地上荣耀神的旨意。
到了第六章的后一半呢，十六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
十六到二十二节的时候，
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我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了。
那么当然，这个告诉我们呢，这个主的生命是有超越的性质的。
这个话俾我听，主的生命是有个超越的性质。
他在万物之上的一个生命，
佢喺万物之上嘅生命。
我弟兄姊妹，我希望提醒大家，当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想提醒下大家，当我哋讲呢啲嘢嘅时候，
这个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了。
呢个生命系已经喺你里面噶啦。
我们要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当然今天没有必要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去走海了。
今天如果没有需要的话，你不要随便去走海。
主也不会让你去显这个这个神迹。
主也都不会让你去显这个神迹。
但是这个性质在里面，
但这个性质会在里面的。
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会看见，
有一天你会看见，
当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得到完全彰显的时候，
当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得到完全的彰显的时候，
我们要跟他一样的在那种荣耀的光景中，
我们就同他一样，同个荣耀的光景里面。
所以，斯派克弟兄啊，他讲主耶稣复活之后啊，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好的。
所以斯派克等于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那个印象非常好。
主耶稣曾经向门徒们显现，对不对？
主耶稣曾经向门徒们显现。
显完忽然就不见。
忽然不见咗啦。
他从圣经中读出来了。
他从圣经里面读出来。
当主耶稣复活之后，
主耶稣复活之后，
那一个属天的生命完全彰显出来。
那个属天的生命完全彰显出来。
他显出来是 appear 和 disappear。
可以显出来，还 appear 同埋 disappear，
这个真是好。将来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就是这样。
在这个真系好，将来我等住我哋就系咁样啦。
宇宙不管它有多大，
宇宙无论有几大，
你要到哪里去，你不需要再坐什么火车、坐飞机。
你无论喺边度，边度你唔需要坐咩火车啊、飞机嗰啲嘢啦。
就是 appear 跟 disappear，
只系 appear 同埋 disappear。
你看看，显现出来了，那么就又消失了。
显现出来。又消失了。
这是神给我们的生命。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生命。
感谢主。
感谢主。
那么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在第九章。
第九章。
我们知道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
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
当然这个生命是有启发性，就是蛮有亮光的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有启发性的，就是蛮有亮光的。
是一个发光的生命。
是一个发光的生命。
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啊，你不需要活在知识底下。
这个就话俾我听，基督徒你唔需要活喺知识底下。
我觉得哈，今天呢，我们真是把神的侍奉弄到一个非常错误的光景中。
今日我觉得咧，真系我哋将神嘅侍奉弄到，就搞到一个非常错误嘅光景里面。
我们也要求一些年轻弟兄姊妹侍奉主说，我们说你要读很多的书啊。
我哋要求弟兄姊妹侍奉主嘅时候啊，你读多啲书啦。
你读的越多越好，
你读的越多越好
啊！所以呢，年轻人呢也觉得喜欢知识，所以就拼命的读这些东西。
年轻人喜欢知识，所以拼命拼命的读。
我甚至有人开个学校来了，叫大家读。
甚至人开个学校嚟叫大家嚟读。
我们以为说知识多就能侍奉神。
我哋以为有啲人以为知识多就能够侍奉神。
弟兄姊妹们，属灵事情不是没有知识。
啊，弟兄姊妹，属灵事情唔系冇知识。
神所有的知识都在生命的里面。
但神所有嘅知识都喺生命里面。
啊，你当你经历这个生命的时候，你眼睛得开。
你经历呢个生命嘅时候，你眼睛得开。
那个认识才是真知识呢。
嗰个认识先系真嘅知识。
并且呢，你一活在神的启示里面的时候，
并且你活喺神嘅启示里面嘅时候，
你就不再活在宗教的控制底下，
你就唔会活喺宗教控制下。
你要晓得，今天基督教也是一个宗教啊。
我哋知道今日基督教都系一个宗教。
这里面多少事物影响我们呢、
啊？呢、这个里面几多个事物影响住我哋？
弟兄姊妹，你如何逃脱这些东西呢？
弟兄姊妹，如果你逃脱呢啲嘢，
你只有在神启示的光中跟随。
你只有喺神嘅启示嘅光嘅里面。
当你在生命的光中行走的时候，
当你喺生命嘅光里面行走嘅时候，
你就能不受这些事物的一些捆绑。
你就唔受呢啲事物捆绑啦。
我们看见那些犹太人很可怜呢、
啊。你睇见嗰班犹太人几可怜
啊！这些法利赛人，
嗰啲法利赛人，
他们在哪里啊？整天的兢兢业业的在那持守律法。
嗰啲佢哋咧，整日咧喺度战战兢兢咁样去守律法。
啊，看见那个别人有好处，他们也定罪别人。
啊，睇见别人好处咧，就反而定罪人哋。
他们在犹太教里面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佢哋喺犹太教里面过咩生活咧？
是一点都不自由的，
系一啲都唔自由嘅。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的眼睛若得开。
如果你眼睛得开，
你就真是一个自由人了。
你就真系一个自由嘅人、
啊。所以这个生命呢是有启发性的。
所以个生命系一个启发性嘅。
感谢主。
感谢主。
啊、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在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
喺约翰十一章里面又话俾听。
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啊，当然这个生命是有复活性质的。
呢、这个生命有复活性质嘅。
啊，那什么叫做复活啊？
咩叫复活咧？
复活简单的讲就是不会死了。
复活简单嚟讲就唔会死
啊，会死的那个都不会复活，
会死嘅都唔系复活。
反正能活出来的呢，死就没办法拘禁他的。
能够活出来咧，死就唔能够拘禁佢啦。
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死亡不能拘禁的生命。
所以主耶稣嘅生命系一个死亡唔能够拘禁嘅生命。
所以我们说这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
呢、这个生命系一个得胜嘅生命。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感谢我们的主。
感谢我们的主。
这个生命一到哪里？
呢、这个生命一到边度？
死亡就退去了。
死亡就退去了。
啊，所以你看见你在。读这个第四章第五章的那个神迹的时候，
所以你睇见读第四章第五章嘅神迹嘅时候，
啊，一个大臣的儿子发烧快要死，主耶稣一去，因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吞灭死亡的生命。
这个大臣嘅儿子就快死了，主耶稣去佢就冇事啦。点解？因为呢个复活生命吞灭咗死亡，
所以那个发烧的病就得好得医治了。
所以发烧嘅病咧得到医治了。
啊，那个人躺在毕士大旁边池旁边的那个摊子。
份人不是大池子旁边那个摊子
啊，那么主耶稣一去了，他摊子也起来行走了。
主耶稣去，这个摊子都起来行走。
因为这个生命的性质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生命的性质就是这样，
哪里有死亡他就吞灭死亡，
哪里有死亡他就吞灭死亡。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点啊，
所以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点，
就是说这个复活的生命呢，他也能够挽回，有挽回的力量。
这个复活生命你都有一个挽回的力量，
他能挽回不能挽回的事情，
他能够挽回那些不能够挽回的。
所以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我们看见主耶稣挽回了那个失败的彼得。
所以到约翰最后一章，我哋睇见主耶稣挽回失败嘅彼得。
那个彼得失败得很厉害。
个彼得失败得好厉害。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神的恩典，啊，神的生命中有无限的一个度量。
神嘅恩典，神嘅生命当中有一个无限嘅度量，
并且有复活的性质在里面。
佢有复活性质喺里面，
所以让彼得重新站立起来。
所以叫彼得重新站落起嚟。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里面，
所以喺约翰里面，
我们看见约翰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
我记佢嗰度记载主耶稣行嘅神迹。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见这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
就最主要系让我哋睇见呢个何等样嘅生命。
这个不仅显在主的身上，
这个不单显在主的身上，
也是今天圣灵重生在我们里面的。
这个也是圣灵重生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感谢神啊，
我们要感谢神。
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拥有了一个生命，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生命。
我们现在拥有一个不得了的生命。
所以难怪彼得保罗说，他说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
所以难怪保罗说，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
就是你发现里面宝贝吗？
你弟兄姊妹，你有冇发现你里面有宝贝？
我们带着这个宝贝到处走啊！
我带着呢个宝贝到处走。
很多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里面还有一个宝贝。
好多人从来唔知道自己里面有个宝贝。
所以我就说，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可怜。
所以我就话，今日好多基督徒好可怜啊！
一直在外面寻找主，
一直喺外面去寻找主，
还活在那个四福音书的那个时代，
仲活喺四福音书嗰个时代里面，
整天看别人，哎呦，这个人这样，那个人那样。
啊，睇呢个人咁，嗰个人咁。
弟兄姊妹，你忘记那里面一个宝贝呢？
弟兄姊妹，你要睇下里面有宝贝。
你的宝贝跟人家弟兄们里面的是一样的。
你里面
的
宝贝同弟兄们中
里面
嗰一样
的。你的宝贝跟其他姊妹们里面是一样的。
你的宝贝同其他姊妹们嘅一样噶。
当你信主的那一天，主已经住在你里面。
当你信主嗰日，主已经住喺你里面。
你里面已经拥有了这个生命。
你已经拥有呢个生命。
但是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知道，
我哋知道，
这所有生命的特性，
呢啲所有生命嘅特性，
都在。生命圣灵的律的里面，
都在生命圣律里面、
啊、那么今天你要如何能够把这些特性彰显出来呢？
今天你要怎样将这些特性彰显出来呢？
你要知道如何能够顺着圣灵生命的律活在神的跟前。
你必须知道要顺着生命圣灵的律活在神面前。
当然现在呢，我们又碰见了一个难解的词、啊、
当然我们又碰到一个难解的词、
啊、弟兄姊妹一提到这个律、啊、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弟兄姊妹提到律又不知道是什么、
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靠主的恩典能稍微给弟兄姊妹做一点解释。
我想我们靠主的恩典稍微和弟兄姊妹做一点解释、
啊、这个律呢，它里面包括了不仅这些特性，
这个律不单止包括了特性，
律呢也是一个规范，
律也是一个规范。
弟兄姊妹懂得这个意思、嗯、这个名词的意思吗？
弟兄姊妹懂不懂这个名词的意思、
啊、你如果学物理的人就晓得了，
学物理的人就会知道了、
啊、这个英文字叫 norm，
这个英文字叫 law，
N O R M，
N O R M，
R M，
N O R M，
N O R M，
norm
是 norm，
norm，
这个叫一个规范，
规范，规范。
我让你们回去查字典，
你可以去查字典，
研究一下是这是一个规范，
这个一个规范。
那么呢，也是一种的次序，一种的 order，
也都是一个次序 order、
啊、这个律呢 包含这些东西在里面，
这个律呢包含了这些东西。
我晓得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啊、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受到自然律的一些的控制，
我们就受到自然律的控制。
这是神所定下的律，
这个就是神所定的律。
我们晓得只有神在律之上，
因为只有神是在律之上，
所有人都受这个律的管制的，
所有人都受律所管制、
啊、那我们知道神把这个律给人了，
我们知道神将律给人，
一方面来讲是个限制，
一方面是一个限制，
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一种的保护，
另一面来讲是一个保护、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啊、那么我想我们不需要讲这些外在的东西，
你不需要讲外在的东
西、啊，因为我们讲到是属灵的生命，
我讲到属灵的生命，
所以呢，这个律呢，我们把它简单的解释，就是你生命中一种自然的一种倾向。
我们简单解释呢，这个就是这个在生命里面一个自然的倾向。
当你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
当你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
它自然的会就出现这些情况来的。
它自然就出现这些情况的了。
啊，弟兄姊妹，就好像你人呢，跳到那个河里面去的时候啊。
就好像一个人在那里跳到河里面，
你就顺着这个河流下去一样，这样。
那你就会顺着河流呢，
河水会把你一直往下冲的。
他就一直这么将你往下冲。
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我们基督徒在生活里面，
有的坏习惯我们需要改啊，
有些坏习惯需要改的。
但是我们知道习惯是可以改的。
我们知道习惯可以改、
啊、虽然有时候很难改，
虽然有时候很难改，
但是律是绝对不能更改的，
但律呢绝对不能更改、
啊、所以有时候一些坏习惯呢，有的时候靠主的恩典还能改不准、
啊、所以有坏习惯呢靠主的恩典、啊、有时
但是你如果落在那个律里面的话呢，
但如果落在律里面的话，
是什么样的律你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了，
是什么律呢你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我想我们往下会再会解释。
我想我们往下会再解释一下。
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
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预先呢展示了这个新生命的律，
他预先展示了这个新生命的律，
他给我们看见这个属天的生命跟属地的生命是在不同的律的里面，
他给我们看见那个属天的生命和属地的生命呢是在不同的律的里面。
我们的主是活在那个属天的律里面，
我们的主活在属天的律里面、
所以呢他所有生活的一些表现跟 那些犹太人都不一样，
所以他所有的生活表现都跟那些犹太人
不同，因为犹太人是活在那个属地的生命的律里面，
因为犹太人活在属地的生命的律里面、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啊、
所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
神就本来是希望呢把人呢放在这个新生命的律里面，
人神就想将人放在那个新生命的律里面，
也是叫我们活在新生命的特性规范和秩序的里面，
也是活在新生命的特性啊规范的里面的
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极大的恩典，
这个神极大的恩典
啊。所以到了使徒行传以后，
所以到使徒行传之后，
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开始呼召教会，呼召神的儿女们来过属天的生活。
神开始就呼召教会，呼召神的儿女们过属天的生活。
因为你里面如果没有属天的生命，
因为你里面如果没有属天的生命，
没有属灵的生命，
没有属灵的生命，
叫你过属灵生活也很难。
叫你过属灵生活都好难的。
叫你过属天生活也很难的。
叫你过属天生活都好难。
是啊，我们看见门徒们经过五旬节以后一个大的转变。
我睇见门徒们经过五旬节之后有个大的转变。
神的灵临到了他们。
神的灵临到他们了。
所以呢，他们在地上呢就可以过属天的生活，
所以可能地上能够过属天的生活。
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这些门徒，我们处处事事都表现了属天生命的特性。
我们看见那边门徒们，他处处在在都表现一个属天生命。
在这个属天生命的规范里面，
属天生命的规范里面，
他们也有一种属天生命的一种次序在里面。
他们都有一个属天生命的次序在里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没有错，神是呼召我们来过属天的生活，
没错，神来呼召我们来过属天的生活，
过属灵的生活，
过属灵的生活
啊！圣经中啊，我们晓得这个呼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知道圣经里面呼召是很重要的事
啊。什么是真正的呼召呢？
咩真正的呼召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简单的来说，
简单来讲，
那就是你生命中一种又自然又强烈的一种要求，
就是你的生命里面一个又自然又强烈的要求。
你里面有这个生命。
你里面有生命，
自然有一种要求在，
他自然会有要求在里面。
这种的要求在里面，
这个要求在里面呢，
就是一种的呼召，
就是一个呼召
啊。所以我们晓得，
所以我们晓得，
圣经给我们看见有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一个分别。
圣经给我们看见有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分别。
在旧约时代中间，
在旧约时代中间，
因为以色列百姓还没有生命，
因为以色列百姓还没有生命，
所以神是从外面呼召他们，
所以神是从外面来呼召他们
啊。我们看见，甚至到了四福音书的时代，
甚至到四福音书的时代，
门徒里面还没有生命，
门徒们里面就没有生命。
在这个过渡的时期里面，
在这个过渡时期里面，
主也是在外面呼召他们，
主都在外面呼召他们。
但是到了五旬节以后，
但到五旬节之后，
所有的呼召是在生命的里面，
所有的呼召在生命里面，
是从里面来神来呼召你，
是从里面来神来呼召你。
但是很可惜啊，
但可惜啊，
我们看见今天在地上的教会，
今天我看见地上教会，
很多人还是沿用一些旧约的原则，
很多。就是用那些教育的原则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们，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个很大的错误。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
我参加过好多次的聚会，
我参加过好多次聚会
啊。我们的年长弟兄们都讲到非常有感动力
啊，我们的年长弟兄们讲到咧，好有感动力嘅。
讲完之后就开始呼召，
讲完到之后就呼召啦。
哇，成千上百的弟兄姊妹们呐、啊，这个大家被激动，
成千上百的弟兄姊妹咧被激动。
哦，有的时候那个场面弄得非常的热烈，
搞到个场面好热烈。
哎呀，那个情绪非常的激动，
情绪好激动，
有的时候还很悲壮，
有时候悲壮呢。
啊，这个年轻人上来好像这个为主上战场啊。
年轻人上来了之后，为主上战场咁样、
哎。所以呢，起来就又哭啊，又、我们站在旁边，大家都很受感动。
又上到嚟又喊啊，又咁样，大家睇旁边睇咧好感动。
我有时候常常回想这件事情，
有时候我回想呢事。
四十年过来了，
四十年过嚟啦。
那些人在哪里？
嗰啲人喺咗边呢？
他们在哪里？
佢喺边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在新约时代中不以这样方式来呼召人的。
神在新约的时代里面不用这样的方式呼召人的。
神的呼召是在生命的里面。
神的呼召在生命的里面。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永远不会忘记。
1966年主呼召我的时候。
1966年主呼召我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哪里？
那时候我在哪里？
我还是学生。
我还是学生。
我在图书馆里面。
我在图书馆里面。
我正在那读书呢。
我正在那读书。
忽然这个里面呢有很清楚的意念感觉出来了。
忽然在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感觉出来。
啊，那个声音很不是很大声的。
那个声音不是很大声的。
就好像在何烈山上神对以利亚讲话一样，是微小的声音。
就好像荷烈山上面神对以利亚讲话一样，是一个微小的声音。
但是这个微小的声音非常的有能力。
但这个微小的声音非常的有能力。
从那一天的呼召之后，
从那天的呼召，
我觉得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不对。
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做什么事都不对。
只有服侍主是对的。
只有服侍主啊。
这个很奇妙。
很奇妙。
我做那个要去读书，这个里面感觉不对。
我读书，我里面感觉不对。
我想要定个什么什么计划，这个也不对。
我想定一个什么计划，这样好像不对。
你反正怎么样都不对。
反正怎样都好像
不对。年轻我也不懂。
当时年轻也都不懂。
我就知道主今天已经把我摆在那个属灵生命的那个律里面去。
我知道主已经将今日将我摆在那个属灵生命的律里面。
当你一进入这个律里面之后呢，你只能顺着这个情况走的。
当你进入这个律的时候，只能够顺着这个情况走了。
你无法抗拒的，
你无法抗拒。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那些真正在生命里面主对你所发的那个呼喊，那个才是有力量的。
有我真正在生命的里面主对你发出个呼喊，那个心是真的有力量。
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已经活在新约的时代。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活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不是活在旧约的时代。
我们不是活在旧约的时代。
弟兄姊妹们，
听姊妹们，
新约时代，
新约时代
是圣灵说话的时候，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是圣灵讲话的时候，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看见是圣灵的呼召。
所以我们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是圣灵的呼召。
是里面生命的呼召。
是里面生命的呼召。
我想为着年轻弟兄姊妹。
所以我想为着年轻弟兄姊妹。
我只好再讲个故事。
我只好再讲一个故事。
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点能够有个比较深刻印象。
希望大家对这个点有个深刻的印象。
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很喜欢读一个人的故事。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一个人的故事。
他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作家，
这个是美国作家，
很出名的，
好出名的。
他的名字叫 Jack London，
这个他的名字叫 Jack London。
可能有你们有些青年弟兄姊妹读过他的书，
可能呢，青年弟兄姊妹有啲读过佢嘅书。
他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做《旷野的呼召》。
佢有一本书，
《旷野的呼喊》。
佢有一本书咧叫《旷野嘅呼喊》。
The Calling of the Wilderness， 好像是这个。
好似就是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过这本书吗？
旷野呼喊，唔知有冇弟兄姊妹读过呢个书？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
呢本系好有趣嘅书。
他讲到有一个人呢，他养了一只狼狗。
佢讲到有一个人呢，有一只狼狗。
那么这个狼狗啊，是好像是狼跟狗的一个混血的一条狗。
呢只狼狗咧就好似狼同埋狗混种嘅一只狗。
所以后来呢，他就把这只狗呢带到了加拿大的北边玉空那个地方。
佢咧就将只狗带到加拿大北面嘅。
我们知道那个玉空省呢，那里有很多的狼群。
什么省？不知道。
玉空。
玉空。加拿大一个玉空省嗰度。有好多狼的，
所以这个主人把他带到那里去之后呢？
咁呢个主人将佢带到嗰度去之后，
有一天这个晚上，这只狗啊，在他的窝里面。
咁有一个晚上咧，只狗咧喺佢自己嗰个狗窦里面。
忽然听见外面那个狼群的那个叫声。
忽然间咧，佢听见外面狼群嘅叫声。
他一听见那个狼群的叫声的时候啊，
佢一听见狼群叫声，
哇，整个热血沸腾啦！
佢整个就热血沸腾，
他就开始不安了，
佢就开始不安，
他就。这个狗就感觉到好像一个什么东西，
它就好似感觉到那只狗感觉到有啲乜嘢嚟。
那么一连好几天，
一连嘅好几日，
这个狗啊焦躁不安。
呢、这个狗咧就焦躁不安。
终于有一天，它忍不住了。
终于有一日，佢忍唔住，
它就跑出去了。
它就跑出去。
它就跑去那个狼群的中间去。
它就跑到狼群当中，
因为它血液里面有狼的血液在里面。
因为佢嘅血液里面有狼嘅血液。
这是一种野性的一种呼召啊！
呢个系一个野性嘅呼召。
那么是生命的一个特性，
是一个生命的特性，
所以他跑到那里去，
他走到那里去。
但他跑到那里去之后呢？
但当他走到那里去的时候，
他想我是一只狗啊。
但是他想，我是一只狗啊，
我还有主人呢，
我还有个主人在那里，
所以他又跑回来了。
那么又走回来。
那么跑回来之后呢？
跑回来之后呢？
过两天那个狼一叫的时候呢，他这个里面受不了了。
那么过两天之后，那狼又叫呢，他里面又受不住。
结果这么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弄了很多次。
那么结果来回搞了很多次。
最后终于跑到狼群里面去了。
最后呢，终于都是跑到狼群。
并且当了个狼王。
并且做了狼的王。
那这个故事呢？
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的。
你知道吗？他讲到一种生命的特性。
他讲到生命的特性。
所以你看见哈。这个作者他能明白，这个生命的本身里面就有一种的呼喊。
所以这个作者明白生命的本身里面就有一个呼喊。
弟兄姊妹，我们所以能过属天的生活，
我们所以能够过属天的生活，
因为我们里面有属天的生命，
因为我们有属天的生命。
所以当这个生命一被激发起来的时候，
所以当那个生命一被激发起来，
我们里面就向着天去了，
我们里面就向着天去了。
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如果活在这个生命中间， 他就活得非常的自然。
所以他基督徒如果活在那个生命中间，他活得很自然。
主给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
主给我
们
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
所以你顺着生命在圣洁生命在里面的呼喊，你过出来就圣洁生活。
所以你顺着圣命的呼喊去，你过出来的时候圣洁的生命，
你不需要这个不做那个不做，整天这个防备这个防备那个，到最后呢还是污秽的。
你不需要整天就在那防备这个防备那个，整天搞来搞去最后都是污秽。
你只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
只要你活在那个生命里面，
自然的圣洁的生活是活出来的，
自然圣洁的生活就活出来的了，
不需要什么挣扎努力，
不需要挣扎努力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实在是爱我们，神没有要我们去过宗教的生活，
神没有给我们过宗教的生活。
如果我们凭自己的行为在那里做，你是一方面你自找苦吃，另外一方面来讲你完全不能讨神的喜悦。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一方面是自找苦吃，一方面你不能够讨神喜悦。
所以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属天生命也是这样，
属天生命属灵的生命
它里面有一个天的倾向，
它里面有个天的倾向，
就像那个向日葵一样，
就像向日葵一样，
它里面有一种生命的天性是向着太阳的，
它里面有个生命的倾向是向着太阳的，
所以太阳的动作它就自然跟着太阳走的，
它就如果太阳向东了，它自然就跟着太阳向东了。
今天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
可是我里面有生命。
当然了，我们可能呢，我等等下面再还会解释啊。
当然我哋下面仲会再解释下。
因为我们里面这个老旧的生命的影响。
因为我哋喺里面一个老旧生命嘅影响。
所以呢，会叫我们这个属天的生命呢变得暗淡。
会叫我哋呢个属天嘅生命咧喺里面好似变得暗淡。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如何来过属天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懂得点样过属天嘅生活。
你要活在这个生命的律例里面。
你要活喺呢个生命嘅律里面。
你的基督徒生活就过得非常的愉快。
你嘅基督徒生活就过得非常的愉快。
所以我们看见，
所以
在初期的教会里面，
是初期教会里面，
使徒们他们因为懂得这个生命的律。
使徒们因为懂得生命嘅律，
他们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的里面。
对，活生命嘅感觉里面。
所以呢，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跟犹太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团体。
所以，初期教会同犹太教完全两个不同的团体。
啊，事实上，弟兄姊妹们，
事实上，弟兄姊妹们，
教会和世上任何的团体也不一样。
教会同世上任何的团体都不一样的。
我们实在亏欠我们的主啊！
我实在亏欠咗我哋嘅主。
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不够兴旺。
因为主嘅生命喺我哋身上唔够兴旺。
所以世界的很多的方法就进到教会里面。
所以世界上面好多方法就到教会里面嚟。
我们也容让这些东西进来。
我哋又容让呢啲嘢进嚟。
结果教会的见证就变得非常的软弱。
结果教会嘅见证是非常嘅软弱。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哋唔能。能够忘记我们天上的国民，
我们里面有天上的生命，
我们里面有天上的生命
啊！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
这个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
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们跟世界是不同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属地的生活能够影响我们的话，
属地的生活如果能够影响我们的话，
就证明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是软弱的，
就证明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就软弱了。
如果 你里面的生命是刚强的，
如果你里面的生命是刚强，
世界根本就不能影响你的，
这个世界根本不会影响
所以我们知道神没有叫我们凭着外面的力量来做基督徒，
所以神没叫我们凭着外面的力量来做基督徒。
你们记得去年我讲过，
你记得我去年我讲过了，
基督徒是活出来的，
基督徒是活出来的，
不是做出来的，
不是做出来的。
我希望青年弟兄姊妹你牢牢的记住，
我希望青年弟兄姊妹你牢牢的记住，
你要追求寻求怎样能把它活出来，
你要追求寻求怎样将它活出来，
你不要寻求怎样就做出来，
你不要寻求怎样去做出来。
今天老师叫我们这样做那样做，
人家总是今天总是说叫我们你这样做你这样做，
难怪基督徒一片到处都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难怪基督徒呢都经常都是很痛苦的。
哎呀，我们来聚会人家就告诉我们这样做那样做，都不愿意来聚会。
我们来聚会的人就说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这样做，结果我们都不想来聚会，
没有快乐，
里面没快乐，
因为生活为生命被绑得死死的，
因为生命被绑得死死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教会只能活在新生命的律中，你才能够实现神的旨意。
那么教会必须活在新生命的律里面，你才能够实现神的旨意。
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最会用主耶稣祷告那句话
我们基督徒祷告最会用主耶稣祷告的话，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如何能够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怎样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
那你只有回到这个生命的里面，
你就翻到生命里面，
你活在这个属天的生命里面，
你活在属天生命里面，
属天的旨意能通行在你身上，
属天的旨意就能够通行在你身上，
在地上通行在你身上，
在地上通行在你身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个不是一句话，
这个不是一句话，
这是今天我们在地上该有的一个生活的表现，
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有的生活表现。
不过呢，我们有一个大的困难，
不过我们有一个大的困难，
就是呢，我们里面除了有这个新生命之外，还有一个旧的生命在里面。
因为我们里面除了新生命之外，还有一个旧生命在里面。
所以这个旧生命呢，在我们里面成为了一种很大的干扰。
这个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很大的干扰，
叫我们没有办法实行神的旨意。
叫我们没办法实行神的旨意。
我们晓得旧约的犹太人，
我们知道旧约的犹太人
是最大失败的一个例子，
是一个最大的失败例子。
我们看见旧约时代中一片的都是失败，
我们看见旧约里面一片都是失败，
证明什么呢？
证明咩？
你用旧有的生命是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
你用旧有的生命是没办法遵行神的旨意的。
虽然神给他们机会，
所以神都给他们机会，
也让他们试，
也给他们试下。
犹太人挣扎努力了几千年，
犹太人挣扎努力了几千年，
到最后呢，神说不行不行，算了。
神就说啊，唔得啊，算啦算啦。
那么弟兄姊妹们，保罗是一个犹太人，
等一下。保罗一个犹太人，
保罗不仅能非常深刻的体会到他们犹太教的这个失败的原因，
保罗个什么咁体会到犹太教失败的原因？
其实呢，保罗后来发现呢，这个不是光是犹太人的原因。
事实上后来保罗发现呢个唔系净系犹太人嘅原因，
是一个堕落人的原因，
系一个堕落嘅人嘅原因。
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你看见吗？保罗就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俾你睇见嘛，保罗用佢自己嘅经历嚟话俾你听。
所以等他一蒙恩得救之后，
所以等佢一蒙恩得救。
他里面有了主的生命，
他里面有主的生命，
他在主的光中发现一件事情，
他在这个光里面发现一件
事情，在我的生命中有个律，
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个律，他发现一个律
啊，那个是天然生命败坏生命的一个律，
那个天然生命败坏的律
是伏在罪和死的律的底下，
是伏在罪和死的律底下。
他说每一次当我要想要做好事情的时候啊，
他说每一次当我做好事情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邪有邪恶的东西在我里面，
他就发现有邪恶的东西在我里面。
哎呀，他说我真是苦啊！
他说我真是苦啊！
哎呀，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一个典故在里面。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典故在里面。
我想我不去解释它了。
我想我不会解释它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们，
我想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同感的。
我就想我哋读罗马书第七章嘅时候，我哋都会有个同感。
为什么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是做得很苦啊？
点解有时候我哋做基督徒做得好苦咧？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败坏的生命在里面。
因为我哋里面有一个败坏嘅生命喺里面。
什么时候你落到这个败坏的生命里面去的时候？
咩时候你落喺呢个败坏嘅生命嘅里面？
你看见那里就一个非常大的力量的一个辖制的力量。
你就睇见嗰度有个非常大嘅一个辖制嘅力量。
其实不是，是一个律。
其实唔系一个律。
你落到这里面，它自然就这个出现这样。
你落喺嗰处嘅时候，自然就咁出现噶啦。
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常常遇见一些很苦的事情，
在教会侍奉里面常常遇到一些很苦的事。
那么像我们那里有一个，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得救。
在我们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得救的。
因为那个人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他这个赌钱。
因为这个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就赌钱。
赌到一个地步啊。
赌到一个地步呢。
那个太太是一个姊妹。
太太一个姊妹。
赌到那个地步啊，家庭里面闹得一塌糊涂。
赌到个地步，家里面闹得不一塌糊涂。
他自己也很痛苦。
他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为了帮助他了。
弟兄姊妹为了帮助他呢？
把那个弟兄啊请到家里面来。
请你将呢个弟兄就请到家里面。
用主的话劝勉。
用主的话劝勉。
然后唱诗。
然后唱诗。
祷告。
祷告。
给他按手。
又按手。
给他赶鬼。
又赶鬼。
哎呀，全套都有。
乜套咩都用晒了。
哎呀，弄得那个人跪在那里的时候，也是眼泪流太多。
人讲是哎呀，眼泪流好多。
他也答应说：好好好，那么我以后不去赌了。
咁又答应话：哎，好好，我以后唔去赌了。
但是呢，一出门呢，
第一出门呢，
因为一个绿，
因为有个绿啊，
一下就把他弄到赌馆里去了。
一下就将佢搞到赌馆里边去。
哎呀，我们本来我们弟兄姊妹很高兴，
本来我弟兄姊妹好高兴噶。
结果呢，一看大家又很失望。
一睇又什么？
他每次好的时候就来聚了几次会。
佢每次好嘅时候嚟聚几次会。
你看那个人也是，实在是一个好人。
你睇一个人都系一个好人嚟嘅。
但是他背后有一个权势，
但系佢背后一个权势控制住。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讲到了，
我哋讲到啦。
这个习惯是容易改的，
习惯容易改，
不容易改。
习惯都不容易改。
习惯是可以改的。
但是习惯是可以改。
但是律是绝对不能改的。
但律是绝对绝不可以改。
律是要怎么能够把它摆脱呢？
律怎么能够将它摆脱呢？
所以保罗讲了，这个律在我里面是交战。
所以佢话呢个律喺我里面是交战。
所以呢是需要胜过的，
系需要去胜过佢。
你不是去改那个律，你不能改的。
你唔能够改个律，因为唔能够改。
你要胜过这个律，
你要胜过呢个律。
所以你需要有另外一个律胜过这个律。
所以你需要有另一个律胜过呢一个律。
啊，就要比方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地心的吸力，对不对？
比方话，我哋今日喺地上面咧有地心吸力。
啊，那个飞机怎么能飞上去呢？
咁但系飞机点会飞上去呢？
好，那个飞机飞上去的时候呢？它必须要有很强大的一个喷力，
佢咧飞机要飞上去啫，佢必须有一个好强大嘅喷力。
啊，它要对抗那个地心的那个吸力，
佢要对抗呢个地心吸力。
然后呢，
然后咧，
飞机的结构呢，要能符合于那个空气的上面的浮力。
然后飞机嘅结构又要能够符合空气上面嗰个浮力。
啊，所以呢，这两样东西加起来的时候，你看那个飞机啊就可以飞上去了。
所以呢，两样一加起嚟咧，飞机都能够飞上去。
所以我们人很聪明啊。
所以人聪明啊。
我们懂得运用怎样运用物理的原则啊。
我哋懂得点样运用啲物理原则。
我们运用这些律啊。
我哋嚟运用呢啲律。
啊，感谢主啊。
感谢主。
哎呀，我们说如果没有地心吸力多好呢？
我哋话啊，如果冇地心吸力几好咧？
真的好吗？
系咪真系好啊？
啊，你等他一出门呢，就到月球上去
了。你行出去就飞咗上月球，
并且永远回不来了，
或者翻永远翻唔到嚟。
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个律呢是一个限制，也是一个保护啊。
所以刚才话啦，呢个律系一个限制，但系都系一个保护
啊。所以有时候你跳高掉下来，你要感谢主掉下来了。
所以有时你跳高会跌落嚟，你感谢主会跌翻落嚟。
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律是一个你不能碰的东西，变成
律咧系呢个你唔能够碰嘅嘢噶。
你一碰到那个败坏的律所，它就自然一定是这样。
你一碰到败坏嘅律，自然就系咁啦。
但是感谢主，
但系感谢主，
在耶稣基督里面，
喺耶稣基督里面，
神有另外一个律，叫我们里面得着释放和自由。
神有另一个律，叫我哋能够里面得着释放同埋自由。
所以你看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睇基督徒生活
在。新旧的交战当中，
在新旧的交战当中，
你不可避免的有冲突，
你不可以避免的会有冲突，
有挣扎，
有挣扎，
有困惑，
有困惑
啊！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了？
而家弟兄姊妹，你会明白了
啊？你为什么生活中常常有着许多的挣扎、在困惑啊？
点解你嘅生活中有咁多挣扎啊、困惑啦？
因为你里面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律在
因为你里面有一个两个不同性质嘅律喺嗰处。
我们看见在主耶稣的身上呢，
我睇见喺主耶稣身上，
因为他没有救生命的一种干扰，
佢冇救生命嘅干扰，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活在属天属灵生命的律的里面，
所以佢系活喺属天属灵生属灵嘅生活嘅里面，
所以那个新生活的那个特性在主的身上表现是完全的，
所以新生命嘅特性喺主身上表现系完全嘅。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呢？
今日喺我哋嘅身上咧？
那么这是一个征战，
我哋就系一个征战，
所以很多。前面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
所以好多前面顶尖顶埋咗。
一个基督徒要知道如何来打属灵的仗。
一个基督徒需要知道点样嚟打属灵嘅仗。
其实这个仗是一个生命的征战。
其实呢个仗呢个生命嘅征战。
啊，那么这个生命征战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呢个生命征战嘅秘诀系咩呢？
就是要顺服圣灵生命的律。
就要顺服圣灵生命嘅律。
啊，很简单。
好简单啫。
主知道我们这些人呢。
主知道你呢啲人。
那么。我们的这个人的智慧啊，人的才干都有限。
人的智慧才干都有限。
啊，所以我常常感谢主。
我是感谢主。
主只给我们一本书。
主也只系俾我哋一本书。
我想任何一个学校里面都不止一本书，对不对？
我想任何一个学校都唔止一本书噶。
哎呀，我们读书读得真辛苦啊！
我哋读书读得好辛苦。
从幼稚园就开始背大书包。
从幼稚园就背呢个大嘅书包。
一直背到了大学，背到了研究所。
一直咩到大学研究所。
我看我那个儿子在研究所，看他那个包也不小。
我睇我仔喺研究所里面，佢嗰个包都唔细。
啊，感谢主，基督徒不需要那么大包啊。
感谢主，基督徒唔使好大包嘅啫。
就这么一本圣经就
够了。就一本圣经。
这是神对我们的体恤，
这个神给我们的提升。
其实神要把他的丰富都写下来，一个图书馆也装不下，那我们就苦了。
如果神将他的丰富都写下来的话，一个图书馆装不下，我们就惨了。
所以有人讲说，圣经中为什么那么多的比喻啊，那些记号啊？
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圣经里面都有些比喻啊、记号啊这些？
有人说，如果把这些比喻 这些记号故事通通把它放大的话呢，
有些人就说如果将这些比喻啊记号啊将通通将它放大的话，
至少这一本书啊恐怕要讲台一半，恐怕
我想这本书可能起码都占一半以上，
讲台的一半，
讲台一半都摆不下。
那我们来聚会，你看一本圣经要好多人扛的，
我们聚会一本圣经就好多人一起来，
那你不是辛苦吗？
那就很辛苦了，
感谢主，
感谢主，
就这一本书，
就一本书，
神没有为难我们，
神没有为难我们，
并且神把圣灵给我们，
并且神的圣灵给我们，
他特别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神特别有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神对我们的爱，
神对我们的爱，
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用言语没办法诉说，
我真的言语没办法诉说，
但是就是这样，
但是就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还是很懒惰的，
我们基督徒还是很懒惰，
我们基督徒生活过得马马虎虎，
我们基督徒生活过得马马虎虎，过得随
随便便，
过得随随便便，
所以我常常就是想我们对主实在是有亏欠，
我常常想我们对主真的很有亏欠，
当然主体恤我们，
当然主体恤我们，
因为主知道我们在肉身中还有一个旧生命，
因为主知道我们肉身当中还有一个旧的生命，
这个旧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生命，
这个旧生命有一个非常强劲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如果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今天如果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
你必须顺服圣灵生命的律，
你必须顺服圣灵生命的律，
活在新生命的这个光景中，
活在新生命的光景中，
你才能够摆脱旧生命对你的干扰，
你才能够摆脱旧生命对你的干扰，
你基督徒的生活呢，
基督徒的生活呢，
才能够过得自然，
怎么过得自然了、
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
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
保罗讲得非常好，
保罗讲得非常的好、
保罗说呢，
保罗吗？
这个圣灵呢跟情欲相争，
他说圣灵同情欲相争，
情欲和圣灵相争，
情欲同圣灵相争。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下面的那句话？
你有没有注意下面一句话？
那句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经历的困难的一句话。
这个就是我们经历里面困难的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使你们，
使你们
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
哎呀，这个主的话，这个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实际、
主的话真的讲得非常的实际、
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生命的律，
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生命的律，
我们里面又有败坏天性的那个情欲，那个是一个罪和死的律，
我们里面有个败坏的天性的罪和死的律，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是受这个罪和死的律的辖制，
我们知道这个败坏的天性是受到罪和死的律的，
因为有两个东西在里面，
因为有两个东西在里面，
所以就叫你怎么样，
那么叫你怎么呢？
不能做你所愿意做的事，
不能够做你所愿意做的事、
你看这个话对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很真实啊？
你看这句话是不是对基督徒很真实呢？
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常常有很多起伏、矛盾、冲突、困苦啊！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时时好多矛盾啊、困苦啊等等。
因为我们里面有天然的生命。
我哋望你里面天然个生命。
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实在吸引太大了。
这个世界对我哋讲吸引太大了。
你从前不信主的时候啊。
你未信主，从前未信主嘅时候。
你这个世界你要怎么爱就怎么爱。
这个世界你点爱就爱佢啦。
只有爸爸妈妈不喜欢的，
只有爸爸妈妈不喜欢的而已、
常常有时限制你一点，
时时限制你一点、
学校老师限制你一点，
好老师又限制你一点，
除此之外你爱怎么爱就怎么爱，
除此之外你喜欢怎么爱就怎么爱了，
等到你信了主之后啊，
但你想主之后
就指明主生命进来了、
主的生命进来了、
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爱世界也蛮痛苦的，
一个基督徒他爱世界都挺痛苦的、
想去这个里面有一个感觉又不对、
想去里面的感觉又不对、
这个不爱嘛又不甘心，
不爱呢又不甘心
你看看我们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是不是这样，
哎呀我们里面真是痛苦、
里面真是痛苦，
你知道前不久他们被这个世界足球赛嘛，对不对、
前不久呢有个世界足球赛、
那一天呢正好是主日，那个最后决赛是主日、
最后那个决赛正好呢我们那边是主日、
那个主日呢那个这个下午呢，我们教会又安排了一个教会的大整洁。
咁咧，嗰日嘅决赛嘅下午咧，我哋就安排咗教会有个大整，教会里面我哋教会安排咗个大整洁。
那有很多几个年轻弟兄就很生气啊。
好，有几个年轻人就好啦。
为什么要安排这个？
点解安排啲人？
下个礼拜不行吗？
下个礼拜唔得咩？
你就安排在这里啊？那个领着他们头的那个弟兄啊，他也是一个足球迷。
领头嘅弟兄咧，又系一个足球迷。
那天早晨呢、啊， 我们的一聚会时候显然就少了几个人。
咁我哋早上一聚会咧，就显然少咗几个人。
嗯，因为他已经开始比赛了。
因为已经开始比赛噶啦。
所以呢，有一些人就受不了了。
有啲人受唔住啦。
所以呢，我们那个弟兄就讲：这样好不好啊？
咁我哋等就话好，咁样好唔好？
我下午啊。
我下昼。
诶，把那个电视机搬到会所来。
我将个电视机搬到会所嚟。
嗯，那么一面做整洁，一面可以看。
一面做整洁，一路喺度睇。
哎呦，就说不行不行，教会你怎么能把电视机搬来？这不行。
那教会你冇将电视机搬入嚟。
那后来呢？好了，就把电视机搬到我们同工家里去了。
咁啊，将电视机搬到同工家里面。
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那天呢，那个弟兄还是来聚会。
咁啊，嗰日嗰个弟兄都系嚟聚会嘅。
你看看小小一点事情呢，
你睇下小小一啲事，
哎呀，我里面的挣扎，
我里面嗰个挣扎，
哎呀，这个交战，
嗰个交战，
那就叫你做你所不能不愿意做的事，
叫你做唔能所唔愿意做嘅事。
我们爱主也是这样，
我哋爱主都系咁样。
哎，保罗说我里面有个天性，我心里面是喜欢神的律的。
哦，佢话我里面有个天性咧，心里面喜欢神嘅律嘅。
但是我的肉体呢，是伏在那个败坏的律底下。
但个肉体呢，就败伏喺个败坏嘅律底下。
所以他说，这样看来是我心灵愿意啊，我这个肉体软弱。
所以咁佢就话啦，啊，咁样睇嚟咧，我心灵愿意，肉体又软弱。
哎呀，主耶稣对门徒讲这句话。
耶稣对门徒讲呢句话。
我看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
我想好多弟兄姊妹都好中意
啊！每一次一软弱了，
我写软弱咧
啊，就是我心灵愿意，肉体软弱
啊，因为我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嘛。
主这句话变成我们一个借口了，
咁呢句话变成借口啦。
啊，的确也是这样，
的确，但系的确都系咁样。
但是弟兄姊妹们，
但弟兄姊妹们，
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过得胜的生活，
但神呼召我哋过得胜嘅生活，
我们怎么样能过得胜的生活？
我点样能够过得胜嘅生活咧？
不是咬着牙来做的啊！
弟兄姊妹们咬住牙根嚟做。
定规这个不做那个不做，
唔系定规话呢样唔准做，嗰样唔准做。
啊，这种愚蠢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都做过。
咁样愚蠢嘅事，我年轻时候做得多。
我就已经开始爱主啦。
我而家啊，已经开始爱主。
开始立志啦。
我要立志。
啊，开始学习这个不碰，那个不碰。
我要学习呢样唔掂，嗰样唔掂。
结果呢？
结果咧？
一个活活泼泼的年轻人呢，变得呆呆痴痴的。
啊，这个活泼年轻人咧，变咗痴痴呆呆咁样。
因为你不快乐嘛？你心里面根本不快乐。
因为你心里面唔快乐，
是吧？
系咪？
来聚会，人家唱诗歌，你也没什么快乐。
然后聚会啦，你唱诗歌，你又冇乜快乐。
听到也没什么味道。
听到又冇咩味道。
里面一直很大的压力。
等姐妹反而呢个好大压力。
一回到家里面，
一翻到屋企，
哦，小小心，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
咁又小心呢样唔掂得，嗰样唔掂得。
啊，一碰的话呢，又得罪主了。
一掂又得罪主。
啊，所以有时候一碰，忍不住啦。
有时候忍唔住。
败坏的律，
因为败坏嘅律赢咗啦嘛。
所以就过去做了。
所以就去做啦。
啊，下礼拜来。
下个礼拜嚟，
我比较敢祷告。
阿炳最都唔敢祷告。
服侍儿童们呢，心虚虚的。
服侍儿童咧，就好心虚。
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是不是很多人过这种生活啊？
弟兄姊妹，系咪好多人过咁嘅生活咧？
你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过这种生活啊？
系咪好多人都过咁嘅生活咧？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哋。
我们知道如何靠着主的新生命过新的生活。
让我哋知道点样靠主嘅新生命过新嘅生活。
当我们在主的跟前，能顺着这个生命的律跟随主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在主面前顺着生命的律来跟从主的时候，
因为圣灵的要求是有恩典的，
因为圣灵的要求是有恩典的，
跟人的要求不一样，
跟人的要求不一样，
人的要求是律法的，
人的要求是律法
啊。圣灵如果要求你，他定规给你力量，
神如果要求你的话，定规给你力量。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学会在神跟前有一个受教的心，
我们要学会在神面前有一个受教的心。
实在来讲，
在这里讲，
我们一生的年日在地上呢，是受属天的教育。
我哋一生嘅年日上受属天嘅教育
啊，所以你失败了不要灰心。
所以你失败咗唔使灰心嘅。
弟兄姊妹们，
弟兄们，
我们总是很容易失败。
我哋总系会失败嘅。
主也知道我们会失败。
主亦都知道我哋会失败，
对不对？主带门徒的时候，主老早心里就知道。
主带门徒嘅时候，老早心里面知道啦。
啊，那么这些故事都是我们里面的激励。
呢啲嘅故事都系我哋里面激励。
失败了，爬起来再好好的依靠主。
失败了，爬起嚟好嘅再依靠主。
我这几十年过来，
我几十年过嚟，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我就感觉到我嘅生活就系咁样。
有时候失败了，
有时候失败啦。
一失败，哎呀，
一失败，哎呀，
丧气
啊，好灰心丧气。
觉得自己，哎呀，不行。
自己唔得。
有时候我以后出来侍奉主，有时候也会失败。
有时候我后来我出嚟侍奉主，有时候都会失败。
我就跑去跟我主啊，你把我丢掉算了，不要。
我就走去同主讲啊，主不要抌咗我啦，唔好要啦。
哎呀，别再找我服侍了。
你唔好再揾我嚟服侍啦。
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服侍呢？
好似我咁嘅人点嚟服侍咧？
我在台上啊讲那个哇哇哇的。
我喺台上嗰度哇啦哇啦。
哎呀，这个下了台，你看那个多软弱。
你都台下你得几软弱。
主啊，我不行的。
啊，佢讲主，我真系唔得。
我说你当初你那个呼召呼错人了。
啊，我主你当。 放咗咪呼召咗人。
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爱从来不放弃过。
主嘅爱从来唔会放弃过。
所以每一次来到主跟前，我的心里面都很受感动。
所以每一次嚟到主跟前，我都每一次都受感动。
就像主耶稣对待彼得一样。
就好似主耶稣对待彼得一样。
彼得经过那么大的失败。
彼得经过咁大嘅失败。
主没有责备他。
主冇责备佢。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是我们的主。
呢个就系我哋嘅主。
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怎样软弱失败，不要灰心。
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点样软弱失败，唔好灰心。
我们里面永远有一个受教的心。
我里面永远有个受教的心。
啊，我们的主啊！
我哋话主啊！
我这次的失败，
我真系失败。
希望你让我能学到功课。
希望你能够让我学功课，
让我能够重新爬起来。
能够让我重新爬起嚟，
给我力量，
俾我力量，
让我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
让我活在那个新的生命里面，
让我里面学习顺服，
让我里面学习顺服。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基督徒顺服的功课也是一个难学的功课。
基督徒顺服的都是一个难学的功课。
连我们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他都要学顺服啊！
连我们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他都要学顺服。
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
了，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
他因顺服而受苦啊！
他因顺服而受苦，
并且他曾经大声的哀哭啊！
并且他曾经大声的哀哭。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可见顺服的功课是不容易的。
所以可见顺服的功课是不容易的。
那么今天呢，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功课就是顺服的功课。
今天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功课就是顺服的功
课。你要学会听你里面主借的圣灵借着你生命对你所说的话，
你必须听你里面圣灵借着你的生命对你讲的话。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让生命圣灵的律来支配我们，
让生命圣灵的律来支配我们。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
我们自然能够过一个得释放的生活。
我们自然就能够过一个得释放的生活。
达尔比弟兄啊，
达比弟兄，
他有一句非常好的话，
非常好的话，
他解释罗马书，这是解释的非常的好。
他解释罗马书，这解释的非常好。
在罗马书第七章的里面，
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
到第八章啊，
到第八章，
他告诉我们，
他话俾我听，
基督徒。
基督徒呢
有在恩典中当尽的责任，
有在恩典当中当尽的责任
啊！弟兄姊妹，你仔细听啊！
啊，弟兄姊妹，你仔细听，
这是宝贵的一句话。这
个是一个宝贵的话。
基督徒在恩典中有当尽的责任。
基督徒有在恩典当中有当尽的责任。
这是我们追求成圣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秘诀。
这个是我们追求成圣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秘诀。
不错，主已经把生命给我们了。
不错，主已经将生命给我们了。
啊，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但是你也有点责任。
但你都有啲责任。
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责任系咩咧？
顺服生命的感觉。
顺服生命嘅感觉。
所以他叫你去你就去。
他叫你去你就去。
他不叫你去你就不要去。
佢唔叫你去你就唔好去。
他叫你说你就说。
佢叫你讲你就讲。
他不叫你说你就不要说。
佢唔叫你讲你就唔好讲。
他叫你碰你就碰。
佢叫你碰就碰。
他不叫你碰你就不要碰。
佢冇叫你碰你就唔好碰。
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生活本来就这么简单。
基督徒生活本来就咁简单。
啊，越能够顺服主的人，
越能够顺服主嘅人，
越能活在这个新生命的律里面，
就越能够。我那个深深明
他的生活中就自然的是一种的释放，是一种的喜乐。
他生活就自然是释放的嘛喜乐。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神的心意啊，
神的心意，
他把生命给我们，
他将生命给我们，
是要叫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彰显的，
系叫呢个生命喺我哋身上能够得到彰显嘅。
啊，那么我们今天要知道如何靠着这个新生命来过新的生活。
我哋今日要知道点样靠呢个新生命嚟过呢个生活。
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这个圣灵生命的一个律。
我哋必须首先要明白圣灵生命嘅律。
啊，这是今天我们得释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秘诀。
呢个系我哋今日得释放一个重要嘅秘诀。
盼望主带领青年的弟兄姊妹。
盼望主带领青年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能学美好的功课。
让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学美好的功课。
啊，今天也许很多的道理我们都不清楚。
可能呢，今日好多道理我都唔清楚。
我们也没有多少的经验。
我哋又冇几多经验。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点你不能放松的。
有一个重要嘅点你唔能够放松嘅。
主已经把生命赐给你了。
主啊，已经将生命赐俾你。
你要学习顺着这个生命活在神的跟前。
你要学习顺着这个。生命的稳神面前、
啊、要跟得紧才好，
要跟得跟得紧才好、
啊、我们希望这段日子过去之后，
我希望这段日子过去之后，
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按照里面的生命在神面前来过生活，
每一个人都知道怎样按照里面的生命来过生活。
那么这样你会慢慢的发现很多新生命的特性从你身上逐渐的会彰显出来，
你就会慢慢发现很多新生命的特性就从你身上慢慢、就会彰显出来。
我们能把荣耀归给主，
我能够将荣耀归给主、
啊、我们也能够达到他的心意，
我们也都能够达到他的心意。
请低头再祷告。
我低头再祷告。
主，我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满心感谢你。
你不仅要求我们过新的生活，
你唔单止要求我哋过新嘅生活，
你也把进入新生活的路指引给我们。
你将进入新生活嘅路指俾我哋。
感谢你，不仅有你的话在外面教导我们，
感谢你唔单止有你嘅话响外面教导我哋，
也有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
也都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学习顺服圣灵在里面的带领，
要学习，让我们学习 顺服圣灵在里面的带领。
主啊让我们顺着生命的感觉活在你的面前，
主让我们顺着生命的感觉活在你面前。
你常常借着里面的生命对我们说话，
你常常借着里面的生命对我们说话，
也在里面呼召我们，
也在里面呼召我们。
主啊愿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
主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
我们求你用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做一个顺服的人，
主要我们求你用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
我们特别把在座许多青年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恩手中，
我们特别将在座很多青年的弟兄交在你的恩手中。
若是你回来的迟延，
若果你回来迟延，
他们还有很长远的路在你的跟前，
他们还有长远的路在你跟前。
但愿今天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但愿今天就有非常好的开始，
一生都不离开这个生命，
一生都不离开这个生命。
主啊以至于在这个生命中有丰富的经历，
以及那个生命里面有丰富的经历，
也有荣耀的彰显，
也有荣耀的彰显。
我们把感谢归给你，
我将感谢归给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宝贵的名。
阿门，阿门。